好，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我先再把1到5节读一遍哈。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OK， 接下来的这个主题你就突然发现不再是心腹或者圣城了，他开始是在讲一个福乐园，对吧？啊，这里有河流淌，生命的泉水在这里流淌，如同当年伊甸园被河流包裹滋润一样。这里也有生命树，如同当年在伊甸园有生命树一样，对吧？生命树，他描述生命树很有意思哈，他说生命树在河的两岸，对吧？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我以前以为哈，就是大概就是12棵生命树，结12样果子。其实不是哈，它原文是就是一棵生命树，对不对？一棵生命树，但这一棵生命树如何在河的两岸呢？啊，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画，它是一棵巨大的树，河流从它的根部中间穿过，它就可以在河的两岸了。你看过《阿凡达》吗？啊，对不对？那棵巨树，你看，比如说这个巨树啊，这么大，它根系在河的两岸，河流从它的根系中间穿过，这样它就可以同时在河的两岸了，对吧？啊，可能是这样，不确定哈。解错了不负责。啊，但是至少它不是12棵生命树，因为12样果子其实是同一，就是这棵生命树结的这12样果子，对吧？啊。说明这棵生命树有极旺盛的生命力。你见过每个月都结果子的树吗？就我们觉得说果子呢，大概我们日常见到的就是一年结一次，对吧？或者有些是好几年结一次的。但是每月都结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它丰富嘛，丰富啊，并且不仅果子有用，连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里说的绝不是说天堂里有疾病这个事儿哈，你千万别这样来曲解。就有的时候人家用一些词汇呢，你不要用反方向去曲解，说哎呀，将来天堂里有一个腰酸背疼的，摘颗叶子抹抹。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连叶子都能够有那种大能的功效，就表明这棵生命树是实在是啊。宝贵的、丰富的、供应充足的，是想讲这个事儿的，对吧？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充满丰盛的生命力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原先本来存在的伊甸园，但是被亚当搞砸了，对吧？但是这样，这棵树每月都结果子12样，12又是一个词，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数学的意义了，它是指的说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那、完全丰富的赐给他百姓的。这里讲的神和羔羊是这里的什么中心，对吧？神和�羔羊是这里的中心。3节说再没有咒诅。21章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没有咒诅，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悲哀，什么都没有。坏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但我们能够看见神，自由的侍奉神。完全的与神同在，这个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对吧？啊，并且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什么意思？将来每天额头上有个神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吗？属他的，我们是完全属他的，属于他的，啊，神要给他的百姓看见的这个，就是完全面对面的经历到他的。OK，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祝福，这里描述的是最后的祝福的画面，整个宇宙 得着更新，神供应他忠心的百姓。你如果总结二十章、二十一章，包括二十二章的话呢，你总结最后三章，你会发现呢，至少有三种最后的祝福，三个类别。第一，受造界的更新，对吧？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旧的受造界要得到改变和更新，在新的天地当中，神的加给受造界的一切的咒诅审判都要被除掉。约翰使用了其中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象征，就是生命树的两边的河水的这个图画，让我们看见未来的那个美好的更新的那个场景。这是第一项祝福，受造界的更新。第二，全球性的圣殿。你知道在整本旧约当中呢，神的百姓被分别出来，以独特的方式与神同在，就是在会幕中，在圣殿中，在献祭中，对不对？但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上帝要祝福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完全与他同在的，这就叫全球性的圣殿。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整个世界将被更新为一座全球性的圣殿，就整个新天新地都是一座圣殿啊。这是第二样的祝福。第三样就是永无止息的这个特性哈，永无止息。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坐在新耶路撒冷城的宝座上，只有他的统治才是永无止息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永无止息的祝福，全球性的圣殿表明神的同在，受造界的更新表明对亚当的逆转，永无止息的统治表明是这一切是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我每次想到这个永无止息，就内心充满了这一个指望哈，这个指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在今生一切都将过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将过去，你发现没有？美貌年华会逝去，财富会逝去，健康会逝去，人际关系会破坏，甚至连生命都会逝去，你发现没有？但是在将来，一切的美好都将永无止息的永永远远的存在下去，不会逝去的美好。哎，你知道恋人有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当年说哎呦海枯石烂，天长地久，爱你一万年等等，对不对？我们想那一刻永永远远的存在下去。好，然后结婚没到三天开始吵架了开始争吵，开始有矛盾，开始有各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呢，这是免不了的。你仔细想啊，如果我们恋爱当中有过某一个时刻是想要让这个时刻永永远远存在下去的那个时刻，还是很美好的，对不对？还是很美好的。但是呢，当然那个美好本身也是有瑕疵的，如果永远存在下去我们都觉得很美好，那么没有瑕疵的美好永远存在下去那就更美好了，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启示录的第六节到最后呢，全部都是一些勉励的话。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指示我的天，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预言的人都是同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人就叫他不义，污秽的人就叫他污秽，唯义的人就叫他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始初，我是终。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来，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在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阿们。约翰讲完一切的意象之后，以此来结束启示录这卷书。这里结束的是什么？首先他在强调他所看见的意象全部是可靠的，都是主的使者交给他的，都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的，对吧？哎，这个可靠性他讲出来了。然后他不仅讲出来这个可靠性，他还勉励听见这预言的怎么样，要去遵守，要在这书上得安慰。为什么要遵守得安慰呢？因为这些预言就是为着我们而写的。那他也鼓励他的读者在新天新地的盼望当中坚忍现在的苦难。他提醒说，上帝的国度有一天终要完满，审判终将发生，但现代基督徒要怎么样？要抓住机会忍受苦难，也要警醒整个世界的罪恶、糟糕和败坏。所以整本启示录呢，给是上帝给他的百姓超越时间的宝贵的信息。为什么说是超越时间的？因为他以永恒来报答今生那些为主受苦的人。启示录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同样有意义，我们的处境可能不一样，但上帝的应许盼望从来没有改变过。约翰教导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看重永恒，看重天上，看重未来的这种价值观，这种视角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就陷入到今生的陷阱当中，无论是今生的富足还是今生的痛苦，都容易抓住我们的心。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要凭着信心过余生的日子，凭着信心向上帝来回应。然后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呢，这卷书所描述的是给我们的，是不能封住的。所以启示录是一卷可理解的书，它不是为了让人读了之后更迷惑的，它是给神的子民，让神的子民得安慰的。可能有些人读十一节的时候有点困惑，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不觉得这些经文是不让人悔改或者宿命论啊。很多人以为说，你看这不让人悔改了，宿命论。这里说的是回到启示录的文本，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说的是启示录里一直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是站在羔羊的一边还是站在龙的一边，没有中间路线。义的就是义的，污秽的就是污秽的，圣洁的就是圣洁的，不义的就是不义的。你是跟随羔羊还是跟随龙，没有中间路线。只不过这里表达的方式呢不一样，但是他强调的是没有中间路线。同样的邀请也贯穿整卷书。十七节说，口渴的当来，愿意喝的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种邀请性质的话语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安慰。十四节说，洗净衣服的人有福了。而什么呢？ 有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洗净衣服的是自己洗的吗？羔羊的血洗的，对吧？羔羊的血洗的就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享受祝福，从门进城表明他是更正大光明的属于这座城的人。但是接下来呢，十五节又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指的是谁？不信主的人。就这里其实讲的是两种人哈，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好像我也拜过偶像，我也说过谎，我也犯过这些罪，那我不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哈。启示录的语言表达风格是用这些表现来代指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城外的犬类。犬类其实是他的一个身份嘛，啊，各样的一个他的表现，用这些的犯罪的表现来代指不信主的人。当然启示录最后的结语是以警告来结束的，我向一切听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什么意思？特别提醒传道人和神学生哈，一般平信徒还好一点，毕竟人家不解经嘛，我们得解经啊，我们得讲道呀。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讲道的时候要忠于神的话语。放心，不，这里说的不是你能力不够犯的错，能力不够犯的错上帝会赦免你。这里的加添或者删去是故意为之的那种，心地坏了，不敬畏神的话，把神的话当成人的话去随意的自己私意曲解误解，自己随意加添自己的东西，随意删去自己的东西，是指的这样的情况哈。你千万不说，哎呀，手艺不好不敢解经了，那删去生命树的份，删去这个圣城的份，那谁还敢？说的不是手艺高低的事哈，你能读出来不是手艺高低的事对吧？说的其实是内心对神话语的郑重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要郑重神的话语，不用自己的私欲去添加，不用自己的私欲去减少。你怎么祷告，照圣灵对你的引导，照解经书去考察，照对圣经的仔细的研读，你良心当中对神敬畏负责的态度讲出来那个话语，不敢说每句话都是对的，神学家写解经书的时候也不敢说每一个解经都是对的，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是喜悦的，对不对？我们这样这敬畏的态度，细心的态度，认真的态度去考察神的话语，解释神的话语，神是喜悦的啊。所以很简单，我们要传讲的道必须是被神的话语来遮盖，不要玩弄神的话语，不要随便来对待神的话语。这里说的是这个，为什么约翰特别提醒这一点？因为在当时异端特别喜欢玩弄神的话语，作为自己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对吧？这个要警醒。好，然后二十节二十一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盼望，我们也盼望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最后二十一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就是对主必带来的那个盼望，以及这个主恩典的同在的一个这个祝福。这启示录就是在这样的盼望和现今的同在当中，我们有安慰，也有盼望，盼望主来。启示录虽然是一本图画书，但是你发现它也依然是以书信的方式结束的，因此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他已经成就、正在成就和将要成就的事情。阿们，
阿们，
阿们。好，愿主祝福大家。 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内容，二十二章的内容我们就结束了。